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太快报，我是小爱。
大家好，我是小 T， 准备好了吗？咱们从第一篇开始。
第一篇是关于 deepfake 检测的，叫 Truth Lens Explainable Deepfake Detection for Face Manipulated and Fully Synthetic Data。
听起来像是给 AI 装了个火眼金睛。
这 deepfake 到底是啥？为啥需要特别检测？好问题。 Deepfake 简单来说就是用 AI 技术伪造的图像或视频，尤其是人脸。比如有人可能会用 AI 把一张照片里的人脸换成另一个，或者干脆生成一个完全不存在的。这种技术用得好能拍电影，用得不好就可能骗人。所以检测 Deepfake 变得特别重要，尤其是现在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多，肉眼已经很难分辨真假了。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叫 Truth Lens 的框架，不仅能判断一张脸是真是假，还能解释为啥这么判断。比如它能告诉你眼睛看起来不自然，或者嘴巴的细节有问题。这就像给 AI 装了个侦探脑，既能破案还能讲推理过程。
哇，这不就像电影里的 CSI 一样？那它是怎么做到的？我猜肯定不简单吧。
确实不简单。Truth Lens 用了两种 AI 模型一起工作，一种是多模态大模型，擅长看整体，比如整张脸的场景和背景；另一种是纯视觉模型，专门盯着细节，比如眼角有没有不自然的纹路。他们把这俩模型的特长混在一起，就像一个团队，一个管大局，一个查细节。他们还有个聪明招数，分两步训练，先用普通图片教 AI 怎么描述图像，再用 Deepfake 图片教它找伪造痕迹。这样 AI 既懂怎么看图，又知道哪里容易被动手脚。结果呢，它在各种测试中都比以前的方法准，还能对付压缩过的低质量图片。
听起来真厉害，那它能干啥用呢？比如我拍张自拍，它能看出我美颜开得有多狠吗？
美颜不算 deepfake， 但理论上它能分辨出照片被改过的地方。不过它的主要用途还是更严肃的场景，比如防止网络诈骗，保护新闻真实性。想象一下，如果有人用 AI 伪造名人视频散布假消息， Truth Lens 就能站出来说别信，这脸是假的，因为嘴角的动作不匹配。
太酷了，看来以后 AI 不仅会帮我们拍照，还会帮我们验货。不过它有啥缺点吗？
它用两个大模型，计算量不小，对设备要求挺高。而且它现在主要针对图片，将来要是想检测视频或音频，可能还得再升级。不过能做到又准又能解释，已经很了不起的。
接下来是 Mixture of Lookup Experts， 听着像是个专家团队，这又是啥新花样？
这个研究很有意思，它针对的是混合专家模型，也就是 MOE。 这种模型很强大，但有个问题，推理时需要加载一大堆参数到显存里，速度慢还占地方。他们就想了个办法，叫 MOLE，意思是查找专家混合。简单说，他们把专家从复杂的计算网络变成了一张速查表，训练时还是正常计算，但推理时直接查表，就像考试前把答案写在小抄上，用的时候翻出来就行，让速度快了，显存也省了。
这不就是偷懒的高级版吗？查表不是很简单吗？效果还能好吗？
你说贼对，查表听起来简单，但效果还真不差。他们发现 AI 的很多计算其实可以提前做好，存成表格，推理时不用再算一遍，直接找答案就行。实验证明，这种方法速度跟普通模型差不多，比传统 MOE 快多了，性能也没啥损失。
那这个查表是怎么弄出来的？总不能手工写吧？
当然不是，他们在训练时先让模型正常学习，然后把结果整理成表格存在硬盘上，推理时只加载需要的部分，到显存通信开销几乎可以忽略，就像把一本厚书浓缩成几页重点笔记，既省时又省力。
真聪明。那它能用在哪儿？
特别适合需要快速响应的场景，比如手机上的 AI 助手，或者边缘设备上的语言模型。现在大模型动不动几百亿参数，显存不够用， MOLE 就能让他们在普通设备上跑得飞快。
不过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吧，有啥代价吗？
确实代价是硬盘空间会多占点，因为表格得存下来，如果模型更新频繁，还能重新做表，维护成本会高点，但对于稳定使用的场景，这个权衡很值得。
第三篇是 LM Braces Straightening Out LM Predictions with Relevant Sub Update。 这个 braces 听着像牙套， AI 也需要矫正吗？
这个比喻很贴切，这里的 braces 的确是帮 AI 阵型的。大语言模型虽然很聪明，但预测时有时会跑偏，比如瞎编事实或者语气不对。这篇论文提出了一种方法叫 LLM Braces， 通过调整模型内部的计算，让预测更靠谱。
怎么个调整法？听起来像是给 AI 动手术。
差不多，他们关注的是模型里的前馈网络层，相当于 AI 的思考核心。这个层会产生很多小的更新，有些跟输入很相关，有些就是瞎凑热闹。他们加了个相关性模块，给每个更新打分，高分的留下，低分的削弱，就像给牙齿装上牙套，把歪的拉直。
那这个评分是怎么定的？我猜肯定不是随便给个数吧？
没错，他们用了个门控机制，根据输入内容算出每个更新的重要性。比如你问 AI 一个科学问题，它会优先用跟科学相关的更新，忽略不相干的，这样预测就更准了，还能控制语气，比如让 AI 少说毒舌话。
哇，这不就是 AI 的情商提升课吗？效果咋样？
效果很不错，他们在几个大模型上试了像莱玛和千问，结果比传统方法好，尤其在零样本任务和情感控制上，而且它参数少，比其他微调方法省力多了。
听着挺完美，有啥不足吗？
目前它主要在文本模型上试过，还没扩展到多模态，比如图片加文字的场景，而且对模型内部的理解还要再深入。不过能让 AI 预测更靠谱已经很实用啦。
第四篇是 Speculative T-Value Caching for Efficient Generation of LM。 这个缓存听着像是电脑里的东西， AI 也需要吗？
对，大语言模型生成长文本时会用一种叫键值缓存的东西存着之前算过的信息，但问题来了，文本越长缓存越大，显存很快就塞满了。 Spatch 就是来解决这个内存肥胖症的。
那它咋减肥的？不会是直接扔掉吧？
不是扔，而是聪明的搬家。他们把完整缓存放进 CPU 内存，只把最需要的部分预取到显存。怎么知道哪些需要呢？他们用了个推测解码，先猜下一步会用啥，然后提前取过来，这样显存用量能压缩十倍，速度还不慢。
这不就像提前点菜吗？猜得准不准？
挺准的。他们用低比特缓存做预测实验，证明效果跟完整缓存差不多，尤其在长文本任务上，比如写小说或者总结文章，它还能并行处理，基本感觉不到延迟。
那它能干啥大事儿？
特别适合需要处理超长文本的场景，比如法律文档分析或者长篇对话机器人。现在显存贵的要命， Spatial 能让普通设备也能跑大模型，省钱又实用。
有啥副作用吗？
有点，它需要 CPU 和 GPU 频繁通信，虽然优化的不错，但还是有开销。而且 CPU 内存也得够大，不然放不下完整缓存。但整体看这个减肥术很成功的。
最后一篇是 Time after time, deep Q is at estimation for interventions on when and what to do。 这标题听着像首歌，讲的是啥？
确实挺诗意，这篇是关于在不规则时间里做决策的，比如医生啥时候给病人用药，或者金融里啥时候买股票。以前的方法要么把时间切成块，要么干脆忽略时机的重要性。这次他们提出了 EDQ 算法，全称是最早分歧 Q 评估，专门解决啥时候和做啥的问题。
听着很复杂，他咋工作的？
其实挺巧妙，他们用深度 Q 学习结合 Transformer 模型，盯着观测数据和目标策略的分歧点，也就是第一次不一样的地方，通过递归计算评估不同时机的效果。比如在医疗里，它能算出早上用药和晚上用药哪个更好。
那它跟以前的方法有啥不一样？
以前的方法要么强行把时间分成固定段，容易失真，要么得建个复杂的世界模型，特别费劲。 EDQ 不用建模型，直接从数据里学，还能处理不规则，时间灵活又准。
这能用在哪儿呢？
医疗和金融是主力军，比如肿瘤治疗 EDQ 能帮医生挑最佳给药时间，在股市能估算啥时候买卖收益最高，实验里它在生存预测和肿瘤模拟上都比老方法强。
听着像时间魔法，有啥短板吗？
有，它依赖一些因果假设，如果现实数据不满足可能不准，而且实现起来有点复杂，需要调参高手。不过对于动态决策它真是开了个好头。
太棒了，这些研究不仅技术牛，还贴近生活。听众朋友们，你们觉得哪个最有趣？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下期太快报再见啦。
再见，期待下次跟大家聊更多 AI 新鲜事。